我希望说我穿这样子，没有冒犯到你们，因为是我觉得是这一次真的是有很大的属灵征战，所以说我是深深的看见，就是能够突破。我相信你们教会也会很大的突破，所以说你们，我希望说你们能够用祷告的心来扶持着，我不希望说传到一半的感到很冷的话，它整个就完了哈。所以说，我希望说真的是，宁愿说圣灵降下来，我穿不着这个外袍，我宁愿脱掉。但是现在我真的很需要哈，我不需要，我希望说好好的保护我自己哈。感谢赞美主，让我有机会来到你们教会来分享神放在我心中的一些负担哈。因为我1977年来到美国，78年信主。那我信主之后，我经常问一个问题：我们的信仰只有这样子吗？我一直在 challenge 我的牧师，也包括 challenge 我自己的信仰。信主真的是只有这样子吗？所以说，我是导致于很多的事情呢，就自己寻找主。但是我发现说，问人很多地方问不出来。那圣经给我们讲，你只要到神的面前，神就必会给你答案。所以说，因着我自己寻求的过程当中呢，我写了一本诗哈，叫做《偷工减料》。这本诗呢，差不多比一般诗还要大一点。好，那差不多有698页。里面差不多50万字左右哈，那这本诗其实是我说是为自己写的，因为我知道我要了解我到底是在信什么，那为了这个缘故，但是我忽然说到最后神真的是要我出版，很明显的，连印刷费连什么东西都给你预备好好的，那也透过先知的那种就催促，你必须要赶快去出版，是说在2010年那8月份，我就在台湾出版。出版之后呢，就从那个时候，神就开始差遣我到世界各地去分享这个信息。那我相信到去年为止，2016年为止，已经7年。这7年当中呢，我相信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今年2017年。我相信神会带领我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说我相信今天第一次来到你们当中，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在其中，我们低头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时候我邀请你来到我们当中，你亲自向你的百姓来说话，向你的教会来说话。谢谢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愿荣耀主你亲自掌王权居首位在我们当中。主，我要奉你的名来吩咐一切搅扰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切疑惑，一切用理智要来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我奉那撒耶稣基督的名，你要远远的退去在这个地方。我要奉那撒耶稣基督的名，邀请圣灵你差遣你自己运行在我们当中，你差遣天使围绕这个地方，哈利路亚，使听的讲的都能够讲，都能够清楚明白神你的旨意。奉纳撒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我今天晚上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神造人，这第一节。那明天呢，2次。都谈到关于圣灵的事情，为什么要谈到这件事情？今天我会做一个很清楚的讲。那早上会谈到井水到江河，那晚上会谈到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面，那后天就是谈到住在基督里面。这是现目前我现在领受的哈。那或许会不会变我还不晓得，因为我看到要看到你们的里面的反应怎么样子，所以说你们的反应也许会让我改变题目，也不一定哦。我也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真的是能够刚强壮胆，真的是将我所领受的。所以今天中午我跟周牧师讲说， 你有没有任何的限制。你来到这个地方，我要尊重你，我不是要来讲所有我想要讲的，我希望说我来的讲的东西可以成为你们的祝福。因为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需要，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在这个时候那个把底下这个神造人，我相信你今天你会看见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我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不管家里也好，不管说教会也好，不管是在公司也好，不管在国家也好，只要有人的地方，不管你是白人黑人或是黄种人，任何肤色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人就会有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现在是有两个，一个是说进化论来的，一个是怎么样创造论来的。那圣经我们清楚，我们信主就做什么，相信这一本圣经是唯一的权威，他怎么讲我们就怎么信。所以说他讲得很清楚，神人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造的，是很明显的，不是真图崩出来的。我相信只要你今天只要你稍微用一点心，你就会知道我们人整个人类里面每一个人里面，你知道只有神经细胞就超过1000亿以上，它是完全自动化，这种东西牵涉到你整个人的活动，整个你的思想，你的言语，整个器官的运作全部都自动化的。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人能够否定说是神造人，真的的确是很勇敢也很大胆，可能也很无知，因为我们以我们所知道的以为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今天我在给你们讲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按着人的形象与样式造的。那你知道如果神按着形象与样式造，怎么会人会变成这样子呢？我说人的问题源头，总源头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在那个创世纪第二章第17节里面，这一节圣经其实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神造亚当夏娃以后，把他放在伊甸园，吩咐他说：园中的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一样东西你不能吃，就是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他讲得很清楚，不是可能死，乃是必定死。你吃了没有？我们大家知道吃了，这是这个一吃了以后呢，人的整个转变就在那个地方完全的改变。所以说人的问题点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呢。你要明白人吃了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子。我这一本偷工减料里面有很详细的那个婚事，当然那时候我自己所得到的，我就很清楚的把它写下来。那是1987年，很清楚，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突然圣灵叫我说停在那个地方，他就把整个人类的问题点就开始向我显明。我发现说这个问题点，你才知道说你若是不了解我们人的问题，你就不晓得神怎样来解决人的问题，你也不晓得为什么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为什么还会做这个还会做那个。你会看出不只是自己，你也看到别人也是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很多的为什么。这也是以前我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今天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认识知道说，人吃了分别善恶果之后所产生的，我这边分三大类，一个叫做严重性，一个是复杂性，一个是普遍性。所谓普遍性是说主要你是人都会有问题，都会有问题。那这严重性，那特别严重性，你是严重到什么程度？第一个他是讲说2章17节讲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一个显示出来的是什么？我们人的灵死了。所谓死了就是说你这个里面的灵没有办法来真的正常的发挥作用。所以说灵，圣经给我们讲神是灵，当人的灵死了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灵来和这位灵的神来互相交往，所以我们就不认识他。我们以为没有神，不是你以为没有神，他就不存在，他是很清楚的存在。今天我说很多时候科学越发达，越会证明圣经所讲的话是何等的真实。真实到什么程度？你想想看，今天宇宙有多大？大到一个程度你根本就不晓得。所以说神圣经给我们讲说，你若能够上量下量上天有多大，你若能够数算海边的沙有多少，我就可以弃绝以色列。也是说神很清楚告诉我们，你永远无法知道这一位上天这个整个宇宙到底大到什么程度，我们人无法知道。今天不管你科学再发达，你都无法真正的知道这位神。所以说这位神造了我们，我们岂是能够用我们所知道的一点点来认为否定他有或是肯定他有？没有，乃是靠着他的启示。所以说为什么叫什么叫信耶稣？你相信他，也相信他的话语，他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不是让你说想通了才来信。我跟你讲，你永远想不通。信心就是这样子，你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要你想通啊，今天想通明天就又想不通，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会出现。我当初信主就是这样子，就找人一直问问题，问到一个问题，问到一个程度，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若是问得出来，这一位神就比你的思想还要小，这就不是你想要信的神。我突然就开了，我想不通是应当的，我要的不是要想通，乃是要接受，乃是要相信这位神。你想想看，宇宙现在我们知道了，据现在最新的一种我看到的资料，差不多有1000亿个银河系，每个银河系大约有1000亿个星球。你想想看，这个是叫做什么宇宙？从这边到那边是几千万光年，你根本就不没有办法晓得这种宇宙，你怎么能够认识？但是这一位神是怎么说呢？天上有多少星，凭着他大能可以一一称其名啊！每一颗星都有他的名字啊！像说我们这个太阳，我们地球这边都有他的名字。这一位神是这样的神啊！你想想看，你今天你要明白这一位神。在你的心中决定不是你所想的这么样一个很单纯的很基本的一个层面而已。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你能够在这了解他，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你会看见这位神。那今天接着你来问一个问题，既然神这么厉害，这么伟大，这么有权柄，这么有能力，为什么造出人出来变成这样子呢？你有没有想想看？很多人讲说，为什么如果神知道说人吃了分别善恶果之后，这个人开始会改变成变成今天的样子，他会把那一颗石放在那个地方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是神不知道呢，还是故意呢？如果他不放在那个地方，人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真的这些年来呢，我就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寻找这个根。我发现说神要造的人的确是相超过你所想所要的那个标准。你要知道神既然是为他而造人，你要明白他不是为要造人而造人，乃是为他自己而造人。哥罗西斯第一章第15节16节17节讲得很清楚，是为他而造，我们是为他而他为他自己来造人。神既然为他自己而造人，所以说在人身上决定有所要求，一定有一个标准。 所以说你信耶稣决定不要马马虎虎，因为什么？因为他要把所要造的人他要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为什么？神在那个地方要做奇妙的工作。所以说为什么要造人？所以说我在这边呢，除了这本偷工减料之外呢，我在这边啊又写了把这本诗呢叫恢复神所要造的人。恢复神所要造的人，他要造怎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很清楚明白，你信耶稣，我能不能进入神要造的那个层次。你决定不要说我信了耶稣好像就打了包票将来可以上天堂，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信仰，我希望说你们要调整一下。有的人甚至说、哎、我信了耶稣受了洗我就永远得救了，不管以后我怎么做人全部都没有问题了。我希望说你们一定要安静的来看见，从神造人这个角度来看救恩。今天我稍微要谈这件事情，神造人是为他自己而造人。那我们知道是怎么样造人，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讲得很清楚，他说神用泥土造人，那个泥土是将来都当时都还没有用过也没有耕种过的，他用那个泥土来造人之后，圣经讲说从他的鼻孔中就怎么样吹了气之后，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是什么意思？所以说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因为那个气是从神从他鼻孔中吹进去的，那个气就是神的灵进到人的里面去，这个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了。你知道当你明白这样子和你说将来耶稣基督整个救恩之后和差在什么地方，我先把这个东西稍微给你们解释一下，然后来看人的问题怎么样的。所以说今天是讲实在是蛮，我希望说我有这个口才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讲成一个很简单的，你让你有路可以走。我换作基督徒最怕的就是你到走进旷野不晓得怎么出来，下棋下到中盘不晓得怎么下，你走到中间你不晓得应该怎么走。所以说我希望说用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夸的，我说我只夸的就是我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信主可以说是快要39年了，38年多了，在旷野的日子蛮长的，蛮挣扎的，但是我越来越看见这一条路是那样的肯定，我越传讲越发现说路是很清楚，但是你要不要走，问题点在这个地方。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今天晚上呢，能够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很复杂的东西把它简单化，你们要不要听？感谢赞美主，你们真的用祷告的心来扶持，哈利路亚。因为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是不是神最高的目的？还不是，因为神圣经讲说神是按着人，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与样式造人，所以说人本身就很，他造了人之后，这个亚当夏娃相当已经相当高的水准，你知道吗？相当有智慧，相当有权柄，相当有能力的，你知道，按着神的像，和神造起来很像神了，你知道吗？但是神还不满意。今天你会看见，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果之后呢，你知道他说，人就开始怎么样，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刚才讲说严重性临死了，第二个是怎么样？就在创世纪第三章22节，他这边讲，他说耶和华说，那个人就是包括亚当和夏娃，和我们相似。那时候我记得1987年圣灵告诉我，你停下来，我告诉你什么叫做那个人和我们相似，人和神相似。今天你要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整个宇宙神是以他自己为中心，为他自己而造宇宙，为他自己而造人，为完全是为他。你知道这是神啊！当我们和他相似，你会看见什么？我们也和他一样，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当你自己以中心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产生个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你开始不会听人，因为你接着是你把自己当神，所以说这一念你知道分别善恶。当你知道善恶的时候，你就会看以你所看的、耳朵所听的、心思所明白的做下结论了。你以为就这样才是对的，和我不一样的就是错，是这么绝对啊！这种信仰真的可怕，不可怕，很可怕的。所以说今天有人的地方为什么就有问题，因为大家都以为他这是对的，而且不只是对，而且是绝对的对。你和我不同，你决定是错，是这么样，这么样的肯定，那就开始定罪了，开始批评了，开始论断了，开始杀人了，开始怎么样毁灭了。你知道这些事情全部神都做，你知道吗？神人和他一样，就是产生今天各样的混乱、各样的残杀，就是因为分别善恶的结果。因为人把自己当作良善，取代神的位置，开始偏行。所以说圣经给我们讲是什么，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讲得很清楚，人就偏行己路，就开始走自己以为对的、以为好的。你今天传福音，我相信你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没有做错啊，我是做好人啊，我不需要救恩啊。我相信你会听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当得良善，把自己当神，很可怕，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明白，今天这个人类的问题决定不是小小的问题，乃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我在这边呢，因为我今天这个不是我的主题，我在这边这一条这个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做一个小结论，叫做什么？就不信、不听、不服、不行神的旨意，悖逆神，怎么样？敌对神。他不只是对神的态度是这样子，也对人的态度也是这样子。不信、不听、不服、不行神的旨意，怎么样？悖逆神，和神抵挡神。所以说这种情况你会看见，说你今天很多人在我们身边，你会看见说今天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很斯文，看起来都很好，但是他就是不会听你的话。很简单，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是非，自己有自己的标准。所以说你会看见一切的人问题的源头，就在乎真的吃了分别善恶果所产生的结果。那个人已经和神相似了，和耶和华说，那个人已经和我们相似了，能知道善恶。当人知道善恶之后，他就会自己做主张，自己走自己的道路。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怎样找到救恩，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决定不要轻忽你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人类的问题你一定要很清楚，关键就在全部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只是你圣经看了有没有懂。我经常讲这一本圣经哦，你一定要明白，从旧约到新约，它有一定的深度，有一定的高度。你决定不是白纸写黑字，看起来好像都没有问题，其实里面大有文章。若是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圣灵的开启，我们对它认识的只是一个表皮的而已。当圣灵开启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一本圣经何等的丰富啊！你知道，你圣经给我们讲它是何等的深啊，何等的广。 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明天我就会讲这一块。但是你今天你想想看，今天人吃了之后呢，这一张图呢，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就是我写的《多根简要》之后呢，在2013年、14年，神差遣了一位真的很会设计的一位姐妹到我们家。我看他分享的时候，他就我一面分享，我不晓得他真的本来就是要在和我，以为说是要聊天的，结果我一面讲，他就一面画。我讲什么一个多小时，他就把这一张图就画出来了，很奇妙的。我相信神是借着他来完成我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是接着我再讲另外一个主题，叫神的国。这是两个主题，是神放在我心中的一个负担。他就跟我画了两张图，一个这个图，一个这个图，就变成这两本书。一个是恢复神所要造的人，另外一个是在恩膏中与神同工。这张图也是这样子，就是在这边。最重要是怎么简单化，因为这本通工简要太大了，很多人看不下去。我说没关系，这是空气诗，它不是要让你完全看得懂。有时候我写下来，我根本我自己也都不懂，我只是很顺服的，他感动我怎么样我就怎么写。那很多时候真的是很多人啊，真的是看了之后很感谢。因为当你的生命被带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会看见遇见你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就在这一本书里面就给你提供亮光，看到亮光。好，我这种见证真的很多，我今天没有时间来分享这一块。我今天最重要是让你看见人问题这么样的严重，那神为什么，刚才我就提到为什么要把这一颗分别善恶果实放在那个地方，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一定要问。如果神没有更高的目的，他岂不是要和人类开玩笑吗？我不晓得你听得懂这句话吗？他造了人，按着他自己的形象与样式造人之后，他若不把这一颗分别善恶果实放在伊甸园中，人就吃不到，人的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那如果他是故意有 purpose 有目的的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决定他所要造的人就不是只有亚当夏娃这个层次，你们同意不同意？你想想看。所以说你要知道神造人为什么，刚才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说二章七节，创世纪二章七节是这么讲的，他说用泥土造人之后，从他的鼻孔中吹了，神把气吹进去，就把灵吹进人的里面，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神还不满意这个层次，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缺乏一样事情，就是在伊甸园中摆设的两个很重要，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果实，这两样显然在亚当夏娃说还没有照进去。所以说他把这两颗，不是代表啊，我说神在造人，在我的书中我用一句话，这是这一句话不是还没有圣经没有讲，但是你可以了解圣经之后你一定会很同意，这个叫还没有，这不是完成品，我说是一个半制品。所以说所谓半制品是说它还不是 final， 它不是最终，天使是最终了，已经 final 了，他犯罪了，神不拯救，但是人不是。所以说他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造了人之后把这一个分别善恶果放在那个地方，人吃了之后他知道不知道？他早就知道了。你知道羔羊什么时候被杀你知道吗？在创世之前他就被杀了， 神就早就预备基督，你就是要来为人类赎回，让你能够将来把你自己为他们人类担当这个罪，然后怎么样，罪得赦免之后，死里复活，让人的罪全然得赦免，然后死里复活进到人的里面去，成为人真正的圣民。所以你信耶稣决定要领受真正刚才讲这个道，活泼长存的道，这个叫做神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亚当身上没有，只有后面的人才有。但是这个灵呢，你要知道，今天你想想看，在创世纪第六章里面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人开始天天所想的就是恶，是说耶和华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是神的灵开始离开人了，人你会看就变成这个没有自己的灵死了，神的灵也离开了人，人会不会有问题？当然就会有问题。所以说你会今天你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你不只要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更要得到什么？圣灵，这样才能够完全的完备神要造的这个人。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今天，但是你要看见说人在这边，你会看见有三种生命，一种是吃了分别善恶果的生命，第二种是什么？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复活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了，这是第二种生命。第三种生命是什么？更丰盛的生命，也是这一出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种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更丰盛生命所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让你明白，神造人你决定不要低估这一位这么样复杂的神。圣经给我们讲神的作为从头到尾没有人能够知道，纵然你再有智慧，纵然你再花大掉多的时间，你也没有办法查明这位神他要做什么。这是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你要明白这位神了。若是你能够看得透他，你想得透他，他比你小了，他决定远远超过你，超过我们所有人的智慧，你只能凭信心接受。所以说我们在他的面前只能谦卑啊！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这位神是这样大有能力的神，他要在这我们身上他要做的工是何等的深，何等的真实。那你想想看，既然他有这样一个标准，他这边耶稣告诉我们，你仔细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章从二十五、二十六节，你会看见他是怎么讲：你们若爱这个生命，这是爱惜自己的生命了，就会失去生命。后面这个生命叫做永生的生命。你们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失去了这个生命，你就会得着永生的生命。所以说这边圣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四福音全部都有提到这一句话哦。这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那个还有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三十五节，还有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一样的，还有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大家都知道这一节圣经，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地死了，仍然是能就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的主粒来。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今天你我这两种生命，这是最基本的两种生命，你必须要怎样子来做分辨，怎样子来做选择。你在一生当中你要活着的是什么样的生命， 这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抉择。说信耶稣，我说你今天我讲的若是真的是，我希望说你也不要很快的接受，但是你也不要马上的忽视。我希望你回去好好的查考圣经，我把这个东西翻开，让你重新想你自己的信仰。你们愿意不愿意？大声一点，阿们。我祈求圣灵来动工，因为没有圣灵的帮助，你我们决定很难。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呢，这一次来，我希望说这个震撼弹呢，不要把你们震昏了哈。我希望说能够让你们是更苏醒过来，让重新自己来看你们自己的信仰是怎样的信仰。你也看见说人是何等的尊贵，他要既然他要造人是这样子的高层次，这个人就不是普通人，你要知道。所以说我在我的诗中里面讲了一句话，这个诗里面前面就讲是怎么样，神所要造的人是和神的儿子一模一样的人。基督掌权的教会是有基督的生命、圣灵的能力和神的荣耀。你知道你今天被造有一个目标，就是和基督耶稣一模一样，神的儿子。圣经给我们讲，他是一个黄角石，大家都要向他看齐。你要明白，这是主耶稣基督神所定规，让每一个信他的人能够像他的儿子。那你就会看见说，神为什么要造人，他要从一个儿子生出许多的儿子。他从一个唯一的儿子基督，他要生出许多的儿子。这一节圣经就是在希伯来斯第二章可能第十节的样子，他说基督来就是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面。你想想看，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也自己都称呼自己我们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想看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子，是不是有没有成长的空间？有，大家都有成长的空间，太大了。但是你若没有抓住这个意向，你会到半途你就走不下去了。你一定要紧紧抓住神造我就是要像耶稣一样，你一定要很清楚的抓住这个意向。你白天做工也好，做什么也好，你要相当的沉着，把这句话记在你的心。我信了耶稣就要像耶稣。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努力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你越挣扎想要像耶稣越不像，我不骗你的。你越想像耶稣啊，你就会越不像。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是随出来的，你不是仿造出来的。我说真信仰假不了，假信仰怎么真不了。你一定要很清楚，你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那种能力，那种实际进到你的心中，这个叫重生。你有了重生道，因着你圣经给我们讲道的重生，就是基督活泼长存的道进到你心中以后，这个道就是基督。但是他会遇到一件事情，遇到就是你里面的老亚当的生命，也就是父母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拒绝降服，拒绝不听他的话，我们和他作对，导致于他里面就是被辖制，被我们老亚当的生命辖制了。你知道今天基督徒最重要的功课，这是学习在十字架上遇见他。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来拯救世人，他借着十字架把自己的命全部舍了，好叫我们众人的罪全部因着他的死， 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众人的罪全部都一笔过消了。你是一个无罪的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是一个无罪的人。但是你要主守这个结果，所以说因着你身上已经都没有罪了，所以说圣灵才有可能降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很清楚，若是你身上是一个你不明白这个救恩，你不晓得你的罪已经完全赦免了，你很难领受圣灵的充满。圣灵真正跟我们讲是 Holy Holy Spirit， 它是一个圣洁的灵，它无法住在一个有罪的人身上，你一定要很清楚。但是并不代表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是这样子。颠倒，我不希望说你把它颠倒，不可以颠倒的。你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在神的眼光中你是一个无罪的人，圣灵就可以降在你的身上，你知道吗？所以你不必努力的，不要说哇，我要被圣灵充满，明天我会讲这一块。我希望说这现在我只是提到而已，因为你现在决定要领受神的灵。那我们人呢也是一样，基督借的这个死来怎么样完成救恩，那我们呢也借着老亚当的生命，也必须要被圣灵致死之后，你就会遇见他。我再讲一次刚才我提到的那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里面所讲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他讲得很清楚，他给我们一个原因，因为你爱自己的生命，你就会失丧生命，你若为我的失去生命，你就会得着生命。所以说他这两种生命任你选择，你是要为自己活，还是要为这位拯救你的主活。所以说我希望说这是今天我给你们第一个 challenge， 我也希望说你好好的回去祷告寻求神。第二个我要给你 challenge 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活在世上到底是做什么。今天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就是来到国外来，就是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我很阿们，我也是因为这样子来到美国。我1977年我就来到美国，就是因为要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问，我今天在加拿大我要得到什么？你敢问下去吗？我就自己问自己，我要赚钱吗？我要住大房子吗？开好车吗？住大房子做种种来享受吗？不错，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又怎么样子？你有没有看到圣经有一本诗啊？我鼓励你们，若是你回去有空多读，这个叫传道诗。传道诗是除了基督耶稣之外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他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一本诗。这本诗他用他那超然的智慧寻找人活在世上的目的，他做了一个结论，叫做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希望你不要把它当作这个佛教的一个，你错了。它是不是看破，乃是看透。看透和看破不一样哦。它是亲身经历拥有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拥有世界上最豪华过最奢侈生活的人，在他年老的时候来写这一本诗，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诗。在2002年，我记得很清楚，当有一天我们在查考传道诗的时候，圣灵讲了一句话，他说
末后的日子这本书要被圣灵开启，成为传福音重要的工具。在圣灵的高莫之下，这本书会思醒很多人的心，你会看见说，真是你会看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全部都在传道书里面有。他得到了，结果他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答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是虚空。什么叫虚空？他说虚空是捕风，你知道我一抓是怎么样，看起来好像抓到了，其实是空空的。今天你我被造，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是一个短暂的世界。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人的位置是叫客旅。我相信你住过旅馆吧，也是短暂短暂的机制而已。神短暂的免费让你来到地上，就是要让你去寻找真正的，找到他。你若没有找到他，你所找到的都是虚空。这是他的话，这是等于白费了。你知道他累积多少财富，他的金银那桶就根本就不要说了，银也不要说了，金子是何等多，多到一个程度。他累积那么多的金子给他的孩子，就失去了差不多快要一半了。埃及王来攻打他，很多的金子就被掳掠了。是真的是你的吗？圣殿那么多的金黄灰璧，全部都是用金子打造出来的。是他的吗？有没有存在以色列？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很多时候你今天所打拼的，我要留给我的后代，你知道能够留多少代啊？你今天打拼的是什么？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让你看见你活在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人来累积啊，也不是为人而活，乃是为你自己找到一个永恒的目标。你一定要很清楚地看见，你这个才是你今天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你没有找到它，你所找到的，你有得到的都是空的。这是传道士要告诉你的一个结论。不管你现在做总统做什么，都是短暂的。你要明白，永恒的生命才是你想要的。所以说刚才我就提到，为什么神要造人，他要在这个世代当中，每一个不同的世代当中，寻找那些真正认识他的人，然后与他们同在，带他们进入新天新地里面，和他们永远的住在一起。这是他造人最重要最终的目的。那你有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境界里面？这才是你我今生要奋斗的目标。大家说阿们。你一定要很清楚，你失去了这个机会永远不会再来，你没有办法轮回，今生只有一次。你若是被圣灵给你开启，你要知道你必须要怎样调整你的价值观，调整你的人生观，整个信仰你也必须要有所调整，你才会看见这位神是何等的真实。我经常讲，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的是很肤浅，肤浅到一个程度，我们真的说不认识他一点都不过分。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七节讲，除了父之外，没有人知道主，主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主啊，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说没有人啊，包括不包括我们啊，你和我。他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也告诉我们，除了人的灵之外，没有人知道人啊。除了人的灵之外，没有人知道人啊。所以说这边有三个不知道。一个，人不知道我们人的位置地位。第二个，不知道这位耶稣基督。第三个，不知道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我们活在迷糊当中。你要知道这三个才是你今生必须要明白你到底是谁，你一定要明白。但是他说只有人的灵才能知道人的事情，只有神的灵才能知道神的事情。所以说神是借着神的灵启示他自己，也启示耶稣基督。所以说圣灵充满重要不重要？你若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若没有重生，你的灵不活不过来，没有活过来，你就不认识你自己。你不认识你自己，你也不认识别人。你若没有神的灵在你身上，你没有办法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你也没有办法认识这一位天父。所以说我希望说你们能够看见这个很至关重要的事情，一定要重生，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这才是起步点而已，你信仰的起步点而已，不是终结点。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在你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样子谦卑你自己，来真的是走一条永生的道路。阿们。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真的是让我们，这虽然只有四次，但是这四次我相信对你我都是很重要的。你若是愿意谦卑你自己，你就会看见真的是很多地方我们必须要微调再微调。所以说当你在看见这个神，圣经里面所谈到的，你一定要回归来，一定要回归到这一本圣经。不是哪一个宗派跟我讲，你不是哪一个神学院跟我说，乃是神的话怎么说。在约翰福音第6章47节吧，他说我所讲的道上不听我的，我现在不审判他们，到后面到最后这审判的日子必有审判他们的，就是我所讲的道。也就是说神所讲过的道是用来审判我们的原则。所以今天你我的信仰一定要回归到这个最基本的神的道怎么说。所以你们一定要勤读圣经，把神的话轰轰复复的坐在你记在你的心中。当一旦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随时提醒你，随时教导你，用神的话来教导你，你就会看见说你一直在往这条路来走。阿们。所以说我希望说今天晚上呢啊，我只有一个很希望，就是这些道呢能够提醒你的注意，提醒你的注意，这一位神远远能够超过我们。他在我们圣经给我们讲了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怎么样，心思也未曾明白的。将来有一天你看见神为你所预备的新天新地是这样的美，你会看见说哎呀，原来在这个世上你认为是最好的，你舍不下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办法比啊，没有办法比。他给你的那种黄金这碧玉城，那这根本就不要讲了。 而且你不要说现在人要活到100岁都不容易啊，将来是活到多少岁？永永远远啊。我相信今天你想想看，多少时候我们想要多活几年呢、啊？就花了很多的心思念这个功夫，不出这个要怎么样出，怎样子锻炼身体，怎样出。我相信我从台湾来，在台湾现在最流行的是怎样养生啊？我不晓得在这边有没有这样子哦。对，能够让你多活几年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想说你将来可以活到永永远远，不是一百年，不是一千年，不是一万年，乃是无限的日子里面，你要不要为这件事打拼？你想想看，如果你以为神这么好欺骗啊，只要我信了耶稣基督，我这可以自己随便自己做想要做的事情，如果这一位神是这样的神，我相信他不可能站立得住，自己都违背自己。所以说你一定要看见，你一定要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信仰，从他的创造来看我们的信仰，你才会真的是有所苏醒。所以我也祈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仔细的看。今天我相信这种微调是很重要的，决定不是一次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完全的讲清楚。我记得亚里米斯第十八章，当神告诉亚里米斯说，你到窑匠的家，你去那个地方，我要跟你说话。亚里米到了那个窑匠那个地方，看到他怎么样，他在转轮子，看到说做不好的器皿，他就把它怎么样弄坏，然后再重新做另外一个器皿。他告诉亚利米先知说，以色列就像那一块泥一样，耶和华就像窑匠一样，也是说我们人一生当中都在神的造作当中，你愿意不愿意顺着他来做他想要做的，你若是没有离开他的手，最终你可以造成他想要的器皿。可能他原先要把你造成一个很美丽的器皿，但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悖逆的关系，所以说没有继续的出手，导致于他怎么样打破重新再来都有可能性。但是只要你在他手中，决定会变成个很可贵的器皿。你要知道，在台湾我听到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跟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2012年听到这个信息，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姐妹，她已经在师范大学毕业，已经在教师了，但是她身高就是132还是136公分，特别矮。那人家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要去看医生，你是不是得了蒙古症？那结果他去看了医生，医生把他检查了整个身体之后，告诉他说，应该你不是蒙古症，蒙古症的身高不会超过126公分，是说你不是蒙古症。他就回家了，在公车上他自己就掉眼泪了，说，神啊，你怎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你知道，突然听到一句话，他说，我没有败笔。你听得懂吗？没有败笔。他转过头来，诶，没有人跟他讲话，但是他听的声音就是那样的清楚，我没有败笔。在他来看是说，这位和姐妹在看说，我是神你的败笔啊，怎么把我 生成这个样子啊。但是他听到说我没有败笔，听了之后他知道肯定这是神来的，你知道这句话改变他的一生，这句话成为他很大的改变。改变什么？他最重要的改变是整个人就开始脱胎换骨。既然神没有败笔，那是我，这是神，我是神的杰作，你知道吗？从败笔变成杰作，合乎圣经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就讲啊，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英文叫 masterpiece， 是最好的，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你知道吗？他是这样的，被这句话完全的苏醒过来，整个开始改变他的人生观。你知道他最后他自己做见证了，台北医学院每半年都邀请从外面世界找一个人来勉励学生。有一次他里面的教务长，他从电视上听到他的那个见证之后，就决定要请他过来。结果他第一次见证之后，连续14次啊，7年啊，每一年都请他来为学生来分享。他的道是何等的鼓励人心，他从最低谷当中变成个很积极的人。136公分不到，成为多少人的祝福。今天你我也是一样，你不要你看到说我变成这样子，你不要看到说我胖了一点啊，我瘦一点啊，这个都无所谓了。我的家庭生活怎么样，我的，你很多的看自己啊，你没有想说这是神精心设计在你生命中不可缺乏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环境才能铸造这个人。你今天所遇见的每一个环境都有神的美意，你知道吗？你若是愿意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这一位全能的神，他就是窑匠，他要在你的生命中来铸造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成为真的是可以荣耀他的人。我相信这是神造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啊！不只是将来可以你与他天人同在，他也能够让你成为荣耀他的人。所以说你若是愿意把你自己生命的主权真的交给他，这一位神就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信实，要来建造你这个人，要来建造这个人。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抓住那无限的这一位神，在短暂的生命中抓住那永恒的神。你好好的抓住，把你的生命献给他，交在他的手中，你会看见这一位神在你的生命中一年两年也许你看不出来，但是5年10年之后你就会看见你以前不一样了，你该改变了，你知道。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我正是愿意花这种代价，信仰决定必须要花代价的。你决定不要说把信仰当作一种副业，当作一种不是副业，当作一种无所谓，主要我礼拜天来这边就行了。礼拜天做礼拜是应当的，但是更重要的，你要和神对焦，你要让他进入你心中，能够掌权在你的生命，你完全的属于他。所以说刚才我就提到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呢，愿神向你启开。我想说还有一点时间哈，啊，是不是那个时间错了还是怎么样啊？我想说我再讲一些，因为是真的的确是太重了，我不希望说我讲了一半那把那个什么你若没有把它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当耶稣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很多人听到十字架都会怕，其实这是一个信仰最大的被误传最严重的之一，真理之一。他们以为受很多的击打苦待，家里发生很多的问题，这个叫十字架。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听过这种教导，有的可不可以挥挥手，是说十字架就是只有痛苦，哎呀，十字架就是很可怕的，就是要生病，就是要怎么样子，这个叫十字架。有没有人有这种听过这种教导，或者听过有这样子？哦，没有，那是最好了哈。我希望说你能够知道，十字架其实本身不是这样子。耶稣上十字架是他甘心，只有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要的是让这个老亚当的生命死，不是你挣扎过来的，不是你想要叫他死他就死。你一定要很清楚看见是谁叫他死。圣经告诉我，我们依靠圣灵，让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你要的是什么？接受圣灵住在你心中之后，他会做一个致死肉体的工作，这是他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会给你安排很多的环境，这些环境你不喜欢的，但是什么呀？我要看他，你自己说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说背起这个十字架是说，我不再为自己打算，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说圣灵在做的时候，你只要顺服下来，这个工作就开始慢慢的成就了，不是你挣扎来。我发现说很多人越想死啊，越死不了，越想像耶稣越像不了，所以这是信仰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今天耶稣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讲了一句话，什么？成了，对不对？救恩已经在十字架上成了。今天我们怎么样接受？接受，包括他在我们身上动的功，他接受。你知道我经常讲的一句话，神在你生命中，主要从你信仰的那一天开始，他在你生命中，他是精心设计，让你遇到每一个环境，都是他特意安排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些安排的环境，绝大部分都是你不喜欢的环境。我再讲一次，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的主权你把它交给耶稣基督了，那一刹那开始，从那一刹那开始，他在你生命中有计划的，有目标的，他要怎样子致死你这个老亚当的生命，他比你高明的多了。他会开始安排各样的环境，由浅入深，一步一步来，他不会一下子就到位，你知道吗？他是开始的，叫你愿你，只要你愿意顺服，只要你安排的环境，阿们，你就会看见每一个环境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就看见神的手在那个地方，就看见你里面老亚当生命不断的枯竭，开始对自己情欲开始失去兴趣，对世界的吸引力失去兴趣，你就是开始肉体就一步一步的进入神要你进入的境界里面。很奇妙，让你只要你愿意，如同耶稣一样上十字架，他愿意，他很清楚明白，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就是要为人来钉在十字架上。他很清楚，十字架上谁给他钉的？是不是他自己能够钉十字架？只要他愿意，就会有人来钉他的十字架。你知道吗？今天一样，你的十字架 你不必要找人说，哎，你给我定十字架，都不要，只要你愿意，神给你安排的，就会一步一步的到位。所以说在这种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接受什么圣灵的充满、啊、圣经给我们讲，你要凡事谢恩、啊、不断的祷告、啊、常常被喜乐的灵充满、啊、你十字架你走过去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你知道。所以说他这边讲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面为你们所定的旨意，就是要让你神的工作、神的作为就进入你的生命中，一步一步的改变，让你改变无穷，很清楚的你走过来了，哇，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说我在祈求主耶稣基督在你这边，我要插一句话，当你我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落入各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决定不要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看，你看不见神的手在一个人身上怎么样作为的时候，最好能够除了祷告之外不要说任何的句话。因为在我的经历中，基督徒最大的伤害很少是从外面来的，都是里面。难怪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人最大的敌人是谁？自己的家人。除了你自己的家以外，家也包括教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是成为别人的敌人，乃是成为别人的朋友。你怎样在爱中来帮助他站稳，在帮助他在苦难中能够看到希望，看到真理的前面，看到他能够站稳在这种苦难当中。因为这东西讲很容易啊，遇到环境的时候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这边若是有时间，就真的是一大筐的那种这种例子。为什么？因为不知道神在一个人身上精心设计的这种功夫，很多人不明白。神的手是你看不见的手，看不见，但是确实很真实。只要你属于他，在你的生命中很少不被动过刀的，没有说神的手在你身上没有动过。我说刀啊，就在你身上有刻画留下，他就是你的神。这个记号，这是你将来进入永生的记号。我很少看见这个人没有在你身上，神没有刻画在你身上。圣经给我们讲，他爱你爱到一个程度，就是如同这么雅各书八章六节啊，求你把我怎么样放在背上如抽泣啊，印在心上如印记啊。他怎么能够抽上，让你在你身上，让你成为耶稣基督上抽泣，就是在你生命中与他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连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看见这一位神要的就是你有没有看见你愿意降服于他每一个的安排，每一个环节的安排。我们都有个西人，这个地方我不能不讲，基督徒你会看见说有三个位置，一个是埃及，一个是旷野，一个是怎么样应许之地。埃及神要做的就是捆绑你，断开你的捆绑，让你可以得罪有。别人不晓得，我在我身上就是我本来是一个完全死世界的人，他如何在我身上来断开这个捆绑，我很清楚知道。若没有一位真正的神，我今天不可能站在这边，我今天也不可能信主。我相信在座的你们底下应该也有好多人是像这样子的， 你真正属神的人，决定在神在你身上，你会遇见神。尤其是第一代信主的人，很明显的，断开埃及的捆绑，才能过红海。过红海，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得很清楚，是水洗灵洗。以色列人是过了连红海，水洗灵洗归于基督。归于摩西，那我们新约的人是水洗灵洗归于谁？归于基督，是一个很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洗灵洗之后，进到的是一个旷野。旷野是神要提炼你的信心，你一定要知道，在旷野中，圣经给我们以色列人过了七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四十年，但是我希望说，弟兄姐妹，主要你愿意顺服，主要你愿意真的是在神那边依靠圣灵，依靠神，你会看见这四十年可能可以缩短成为四年。如果你悖逆，不愿意走，很可能就是像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这个旷野中，神就是要锻炼、提升你的信心，没有别的。你知道你的信心一旦被成全，你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吗？你有没有看见圣经在新约里面对信的人，他的应许是何等多，何等大，大到一个程度你不敢相信。我稍微举例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21章22节，他说你们无论祷告什么，主要信就必得着。无论你祷告什么，主要信你就必会得着。马可福音第9章第11章都很清楚的，有这种信心里面的应许是何等的大。那在马太福音17章里面也给我们讲，你若能够有那个芥菜种子，那个你可以分路移山了，叫这个山从这边移到那个地方去，他就会走了一个结论。他说，在你们就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的，你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说，今天基督徒最可惜的就是这信心没有被承接起来。有一次，圣灵很清楚的告诉我，他说。一个基督徒七方面：信心、爱心、盼望、生命、真理、恩赐、恩膏，这七方面被建造起来，这个人就可以进入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境界。耶稣基督可以直接差派你，可以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生命、信心、爱心、盼望、生命、真理、恩师、恩高，这是圣经里面有很多他的话语有前提的，你知道？若你没有进入这个前提，没有进入这个深度，没有进到这个高度，很多的应许你是得不到的。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信仰是有阶段性的。你决定不要说你信了十年仍然这个同样的水准，但再过十年还是一样，那我相信你的信念要重新打造，重新来立这个根基。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面看见，刚才说在旷野，然后再真的是进入过约旦后，圣经告诉我们，最前面走的是祭司抬的约柜，后面离了2000座就是以色列人。他说这一条都是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要进入应许，得到应许之地，你要知道是神，你与神同工，你所打拼的一切 是存到永远的。圣经告诉我们，当你离开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只有你和神同工所做的工可以带走，这是你永恒的产业。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让你看见，今天你如何小心的与神同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耶稣讲说，你给小子的一杯水都必纪念，不是你今天凭水气，凭你自己的热心要做这个做那个。所以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不是说主啊主啊人都可以进天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他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不是奉你的名传行很多的异能吗？耶稣说，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他这么讲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今生啊，很喜欢动，很喜欢做工，不是做工不好，但是你要在主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来做工更好。你知道当我们在活在肉体中的时候，你以为是很多工作你做了，但是并不是神要你做的，你知道。当圣灵要你做的时候，他会给你力量，给你方向，给你策略，种种这些成就的是他的事情，他得到荣耀，你也有份。所以我祈求主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今天隆隆种种的和你们分享这一事，就是要让你看见我们的确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做成很多的工。你想想看，耶稣允许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他是这么讲的：我所做的事，凡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做比这个更大的事。你知道这一句话抓住我的心好多年好多年。我说神啊，你是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啊？总而言之，你做的事我们也可以做，而且做比你更大的事。我一直问神啊，有可能吗？是我信错了，还是你讲错了？真的是我发现了，神的话没有一句是空的。所以说你会看见是神要我们的信心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你决定不要让你的信心停住，你不要让你的信仰停在一个程度裹足不前。你要知道这一位神永远带着你，只要你肯走，你只要你肯相信他，他不断的带领你新的道路，这是你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我祈求主耶稣基督能够看见你本身这个人。所以说我今天要再做一个结论啊，我希望说能够看见这个人，神要造的人，这个人就是他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他里面。看起来很简单，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10节耶稣自己讲的那一句话，他说你要知道是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所做的工是在我里面的父做成他自己的工作，不是我自己做的了。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父怎样差遣我到地上，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到地上做什么。父差遣耶稣到地上，除了完成救恩之外，最重要是彰显天父的荣耀。今天你一样，今天耶稣基督差遣你到地上，你信了耶稣，耶稣差遣你去做什么？就是要代表彰显基督耶稣，这是他的很清楚的目的。所以说你要明白，今天我们不是要学这个学那个，乃是要让住在我里面的基督可以借着我的生命 做成他自己的工作。那遇到的唯一的敌人，就只有一个敌人，就是只有一个敌人，就是老亚当的生命，其他都没有。主要你一定要相信这一句，你今天最大的敌人不是魔鬼，乃是你自己，就是这么简单。我越传越发现说，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把信仰打乱了，看得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你要明白这关键点在于我们有没有注意怎样注视我们老亚当的生命。当你真的是刚才我就讲了，当你和主同时了，开始耶稣基督完全掌权在你身上了，就是如同基督一样，父神完全掌权在基督身上，就可以做成父自己的工作。那我们今天也一样，今天我们让圣灵来注视我们老亚当的生命之后，基督在我们里面可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阿们。你就会看到这个图案就是这么样的清楚。你今天你我就是怎样与圣灵同工来做这一块，以后你会看见这个起步点，以后你这个人生就是神所要造的，就是这么样的很清楚的。我祈求主耶稣基督今明天以后开始要讲的，就是怎样来装备必须要装备的东西，好叫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实际里面。那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你既然知道敌人就是你自己，既然知道你要制止这个敌人就只有靠着圣灵，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被圣灵充满？阿们不阿们？你决定不要用你的方法想要制止，你制不死的了。我跟你讲很清楚的，只有神才有办法。那你今天致死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个十字架其实很简单，刚才我就讲的，神给你安排的环境，你服下来，你接受，你感谢神，你看得起我，让我经历这些环境。耶稣讲了一句话，那罗马书的不是耶稣讲的，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讲的，他说我们与基督同受苦啊，比起将来神要给你的荣耀，我也不知道。你今天为他受一点苦啊，神看说，哇，你这个生命这么美，将来要给你的荣耀不晓得几百倍、几千倍，你知道。所以说，在今生里面，你要明白，这个才是你我要看重的。短暂的生命，你决定不要抓住不放。你要学习在圣灵的情况来看透。所以说若是还没有看透的人，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帮助你多读传道书，读之前呢，请他多多的开启圣灵，你帮助我来明白传道书。我在网站上，我的网站上最近我刚刚教和他们查考那个传道书，我讲了五次，啊，你们可以上网看，啊，如果说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在这些道呢，很多道我在我的网站上哈，蒙爱教会的活动讲台，那 bch153.com 的意思哈，你们可以看到里面我讲了很多的道，我都放在上面。那我今天来的最重要是把它很那个 summarize 把它放起来，让你们能够看见其实信仰不是那么复杂，信仰其实是很简单的一条路，那一条路就是注视你做体的路，其余你交给神。在你里面的基督就是那样又真又活，他天父如何在基督借着基督的身体做成他自己的功，当你的肉体到一个程度以后，基督在你身上他也一样会 take over 掌管你的生命来做成他自己的工作，你就成为基督的代表，你就会看见这位神是那样的真实， 你的信仰是那样的有价值，你就会看见你的神是那样的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神。借着你，你可以成为世上的盐，借着你可以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光带来周遭的希望。你要明白，这是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定规的两个很重要的身份，一个世上的盐，一个世上的光。那我们也看见说，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你们这是怎么样，这是被拣选的金针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你想人为什么能够金针，身上有高摩有恩高，你要知道，就如同大祭司亚伦一样，身上有恩高才会尊贵。你我也是一样，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起步点而已，怎样在进到恩高的领域里面，这是神要给你们的。所以说我祈求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呢，是一个起手式吧，刚开始而已。我也希望说你们那个渴慕的心继续的，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愿神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我把以下时间就交给那个钟牧师。